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16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强推退林还耕，引起有关粮食危机嘅疑虑。时评人黄丹最近喺自由亚洲电台发文分析呢一项政策嘅后果。
黄丹话：呢次退林还耕行动源自今年2月13号中央发布嘅1号文件，文件强调捉紧捉好粮食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疫情同俄乌战争剧烈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背景之下，大范围退林还耕可能是为粮荒做准备。但黄丹认为这种运动式的做法没用，而且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他说中国出现新的饥荒是完全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粮食问题的重点是分配问题。例如有些饥荒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孟加拉发生饥荒时，全国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 13%。 亦就是说真正的问题不是粮食供应是否充足，而是民众获得食物的渠道是否畅通。那不是农业问题，是政治问题，没办法靠扩大种植面积来解决。黄丹说中国可能出现饥荒的第二个原因是行政干预生产一定没有好结果，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项目只会带来灾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和中国三年大饥荒。两场饥荒爆发的原因都是共产党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农业生产，并且在饥荒爆发之后，共产党强制征粮并阻止农民逃荒，妨碍农民自救。黄丹认为从退林还耕的简单思维可以看到，习近平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还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可能最后就只能重复无时代的各种灾难。除了认为退林还耕背后可能隐藏一场粮食危机之外，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较早前接受央广采访时还提出更深处地藏有中共的战略野心。李恒清分析说2022年中国粮食生产大约 6.8 亿吨，消耗量却高达 7.6 到 7.8 亿吨，确实在供需上有些紧张。但李恒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日，这个问题可以靠粮食输入解决。习近平对这个问题如此紧张，背后就牵涉到习近平可能预期未来一旦对台动武，中国将会遭到禁运制裁，到时粮食入不到来，反而造成执政危机、成国安问题。因此为战争做准备，这才是北京高喊粮食安全背后的战略野心。中国北方主要城市遭遇异常气候，在5月发布了创纪录的连环高温预警，这个情况十分罕见。中共党媒消息称北京星期一出现摄氏36度的高温，面对突如其来的高温，多地可能会面临电力供应承压、农作物受损等情况。中新网在微博贴文称，在15号起西北、华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0度，气温最高的地区是河北井径，达到摄氏 38.3 度。当日全国高温地区前10，河北占一半的词条，成为热搜词。除了河北和北京以外，天津、河南郑州、山东济南等地气温预计将飙升至摄氏37度。网友表示今年北方竟然咁热，超过吐鲁番，气候反常啦。有东北网友表示6号立夏嗰日体感温度仅为10度，满街仲有着羽绒嘅，结果北方呢边突然温度就高啦，睇嚟今年嘅夏天又要40几度啦。有河北网友话呢波热浪而家令人热到瞓唔到觉，冲个冻水凉之后头上边有水珠，唔知道系水定系汗。一睇天气预报，发现半夜1点外面仲有26度， 都以为气象台报错了，都要热晕了，感觉好像在这里蒸包。亦有当地网友表示，今日因为突然热起来已经中暑了，下周头痛恶心，而家气温真是忽冷忽热，上个礼拜仲喺度着风褛。而喺以气候温和著称嘅云南省，近日气温高达摄氏40几度，千家万户开空调，造成沉重电网负担。截至4月20号，云南全年降雨量仅为35毫米，省会昆明嘅降雨量不足8毫米，系有纪录以来嘅最低水平。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这次日浪发生在正常的夏季之前，那可能会对中国多省的农业活动造成打击，可能在未来推高食品价格。上个礼拜日，中共政府消防和救援局特地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干旱紧急情况。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和欧盟间的抵御中共结盟越加牢固。据外媒报道，除了5月19号至21号即将在日本广东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上将会发表一份中共在全球使用经济胁迫的清单之外，美国和欧洲5月底的一场会议上亦都计划加码抵制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包括对半导体和其他商品进一步协调出口管制等。
对此，台湾中经院 WTO 世界贸易组织及 RTA 区域贸易协定中心副行政总裁颜慧欣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目前对于各国所谓的经济胁迫或者非市场经济行为，主要可以来自于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中共强调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然后以它的国有企业去主导整个中国经济主体，所以有国进民退这些政策推动了很多不符合商业考量的政府的补助，或者好像半导体国产化的这些基金就是不断地去鼓励国产代替外国，甚至导致进一步产能过剩。这些产业发展的补贴行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中国受益全球受害这种问题。过去钢铁、太阳能板、造船这些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都已经陆续浮现。第二个，中共假借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对于很多国家用投资管制进口和出口这种贸易限制，甚至好像限制中国观光客到其他国家，都产生了经济胁迫的效果。颜慧欣认为，美国和 G7 这些国家应该会集结更多国家一起来参与对中共做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才能够对中共产生有效的撼动效果。与此同时，中共为拉拢欧洲国家，上个礼拜罕见地有包括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和中国外长秦刚三位核心官员同时走访欧洲各国。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15号亦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5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进行沟通。曾经担任中共驻俄罗斯大使10年的李辉，真是能够成功斡旋深陷泥沼的俄乌战争吗？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认为，中共的动机和目标绝对不是真心要追求和平，只是趁机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就是在乌克兰大反攻之前先假装话要调停，等俄罗斯快不得了，他再来请普京接受和谈，然后再趁机和欧洲勒索他的功劳。至于为什么请在俄罗斯有10年大使经验的李辉出使欧洲，赵君索说，就是有些两面落住，一方面令欧洲看到我可能有能力帮你们，你们做不到的我来做到，又不被俄罗斯感到，那真是一种威胁或者压力。我觉得他只是拎这件事想要去试探一下，他可以在欧盟和美国中间制造分裂不和，我认为实际上的效果不会很大。而且目前乌克兰已经准备大反攻，他就是因为看起来反攻的成果会不错。前几天连英国都交长程飞弹给乌克兰了， 所以中共有啲似二次大战嘅俄罗斯一样，睇到日本快战败，先至宣布对日本宣战一样。佢可能就系故意喺大反攻之前呢，先假装话要调停，等普京快唔得啦，佢再出嚟，令普京愿意接受和谈。嗰个时候再趁机同欧洲勒索话，我有功劳啦，你哋要点样报答我？佢嘅动机同目标绝对唔系真心要追求和平，而系趁乱想要为自己获得政治利益。
5月15号，现年78岁、拥有美国国籍嘅香港永久居民梁成运，因为间谍罪被苏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据悉，梁成运曾经同多名中共高官合影，系所谓嘅爱国侨领。
根据中共官方通报，梁成运英文名 John Sheng Wang Liang， 系1945年5月1号出生，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同美国护照。通报仲一一列出咗梁成运嘅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号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号码以及美国护照号码。通报称，梁成运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苏州市国家安全局在2021年4月15号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宣判当日，梁成运除了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外，还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人民币。不过官方的通报上并没有讲明梁成运从事哪些间谍活动，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亦未公开，相关的详细资讯外界无从获知。 New Talk 新闻报道说，根据了解，梁成运身份相当特殊，他据称出身于香港，活跃于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兼任德州中国和统会主席、华府中国和统会理事等众多侨团职务。2015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梁成运仲代表侨团发言，称中美高层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和互信的基础，被称为爱国侨领。另外，公开资料显示，梁成运亦曾经同前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等多名中共高层和政界名人合影。大纪元报道指出，梁成运的判决正逢中共重新修订反间谍法，因此中共高调宣布该案宣判的消息引发国际关注。还有报道提出疑问，称持美国护照男子遭中共指控间谍罪遭判无期，是否是中共在 G7 峰会前测试美国反应呢？美联社报道分析称，美中关系正因贸易、科技和人权等议题，以及中共在主权声索上越来越激进等处于低点，而梁成运案刻意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前往日本广岛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导人峰会等一连串出访行程前宣判。报道仲指出，尽管苏州法院并未将此案明确指向中美关系，但间谍罪的指控是高度选择性，而中方亦无公布相关证据。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在推特发文，批评美国将大量的钱用于战争，称赞北京将钱用于人民。中共官媒在微博转发之后，引来上万名中国网民要求全民免费医疗，官方急忙删帖。
在13号，华春莹在推特引用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数据做图纸，2012年到2020年北京投入2460亿美元扶贫，同时他又引用美联社的数据做图纸，截至2020年美国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开支高达2兆美元。华春莹将两张图片放在一起对比，并配文，投资于人民对比投资于战争。党媒喉舌《环球时报》当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发布一则短片，称华春莹推特发图对中美做出最新对比，中国投资于人民对比美国投资于战争。没想到多达17000条留言的评论区被民众要求全民免费医疗的呼声掩盖。 中国网民纷纷呼吁中共当局提高民众医疗福利，但好快该条短片的评论区被清理，17478条评论最终仅剩139条。推特相关贴文的下方，网民亦嘲讽话，能够练就每日擘大眼讲大话的功夫亦不容易，厉害了华姐，错误全在美方，责任全在美方，资产全在美方，子女全在美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